I'm really happy to be here, to be able to speak God's word to all of you.
好，非常高兴跟大家有机会在这里面来讲一些道啊。
Before we begin, let me open us up in a word of prayer.
啊，我们来开始之前呢，做一些简短的祷告。
Heavenly Father, Lord, we are thankful for today.
我们很感谢今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
We are thankful to be in your presence and in the presence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啊，我们感谢在这个你的面前，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众弟兄姐妹。
Father, we thank you that you still continue to speak to us through your word.
啊，我们感谢你，仍然向我们说话，通过啊我们弟兄的姐妹的这个口，向我们说话。
So Lord, I pray that the words that come from my mouth, Lord, would not be my own, but they would be from you.
好，那么我接下去要讲的这道呢，啊，不是从我的嘴里面而来的，而是从你那边而来的。
May the words of my mouth and the meditations of my heart be pleasing to you.
啊，让我这个嘴里面所说的话，心里面所想的啊，都能够恭恭敬敬的啊，放在您的面前。
In Jesus' name we pray.
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做此祷告。Amen.
Okay, let me start.
Do I need to choose the? Okay, yes.
Okay, 等一下，我也选一个。Okay. Okay.我们都有自己的名声。当我在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安静而又和善的人，我喜欢和小孩子们在一起玩耍。但上大学的时候，我以勤奋学习而著称。在团契生活的时候，我是一个传教斗士，因为我引领布道会。我相信你们每个人有自己的名声，你们可能是一个安静的勤奋的工作者，你也可能是一个很酷的母亲或父亲，你也可能是一个无论自己的孙子孙女要什么你都会给的祖父母。你的名声就是他人是如何看待你的。今天我要讲一个在圣经中有名却是声名狼藉的人，他的名字是约拿。你们很多人可能听说过他，他是一个逃跑的先知，被大鱼吞噬的人。对那些可能熟悉这个人的人来说，他最终看上去好像很怒气冲冲，他没有一个好的名声。但是今天早晨呢，我要向约拿投射出一股不大一样的光，这束光并不常常照在他的身上。在这之下，他不再是一个逃跑的先知，而是一个不完美的传教士。我们都可能知道约拿要逃跑，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他要逃避什么？为什么他要逃？第三节讲到，约拿要逃避主，这话到底意味着什么？你们可能会说，这意味着约拿要逃避他作为一个先知的责任。但在列王记下14章25节中，我们看到约拿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代，他确实做过一些预言，所以呢他其实是履行过作为一个先知的职责的。有可能他是想逃离尼尼微城，那么尼尼微呢是亚述帝国的首都，这帝国呢以对敌人残暴而著称啊，所以呢约拿也是可能为了安全的作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都会问为什么这会发生，我们却得不到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们只能根据有根据的只能做一些有根据的揣测，因为现在不是过去了。如果你们翻到圣经约拿书4章2节的时候，在4章2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理由。他说， 耶和华啊，我还在本国的时候不是这样说过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轻易不降灾祸，所以我才匆忙的逃往他市去。这样看来呢，约拿的逃跑呢，是因为他很可能，而且有很大的可能，上帝呢是会忘记那个尼尼微的民众的，而不是一个传教士应该怎么做。他其实也恨这个尼尼微人，他不愿意告诉他们有一个可能会拯救他们的上帝，他要他们死，让他们去受罪，得不到拯救。这听上去很残酷，但在你们的生命中，难道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吗？你希望他人遭罪吗？比如希望某个开车超速的人遭到灾祸，或者某一个偷懒的工人遭到解雇。我们自己呢都有自己的正义感。约纳呢希望尼尼微的人得到他们应得的惩罚，所以他不是跑去告诉他们，而是一流了之。在第三节的时候我们读到，那么约纳就逃离了上帝。在接下去的章节当中呢，谁出现呢？是上帝出现，上帝立刻就出现了。作为读者，我们没有机会去想，或者约纳可以逃过这个坎，或者是说他真的可能躲过上帝。不，事实上是上帝立刻就出现了。诗篇139篇说，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呢？约纳对此深有体会，他逃不过上帝，上帝一直在那儿。即使约纳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传教士，上帝依然与他同在。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要学的。如果你即使不是一个完美的这个传教士，不想为上帝作证，你觉得你是独自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看到的，即使你不想上帝在场，他依然在。你可能会犯错，甚至不大到与上帝让你做的完全相反的事情，上帝仍然在那儿。我在中国传教的时候，我在中国已经传教过好几年。我记得有好几次，当我不想出门去见学生的时候，我会把这个原因归咎为什么天气不好啦，可能我还得再钻研一下呢，再准备一下呢。而事实上呢，我只是想待在我的舒适区，但我没法逃避上帝。圣灵对我做出了判决，我需要走出去，我需要更勇敢一点。虽然约纳书是以约纳作为主角，但是上帝自始至终都在，每一章每一节都在。所以说作为一个传教士的第一步，就是他要认识到上帝在你的生命中。那么做这个传教士第一步就是认识到上帝在你生命中，他在其中做工，他也为那些你周围的人做工。你可能是一个高超的演讲者或传道者，上帝与你同在。你也可能是一个 说话的时候很紧张，紧张的魂不守舍的人，上帝也和你同在，他不会离开你。请大家记住这一点，你跑不掉的，别跑开。但是如果你确实跑了，上帝也不会让你跑开的。这是我们要学到第二点，上帝不会让你舍弃你的使命，他让风暴来阻止约拿的逃跑，他用这个风暴啊，就给了约拿一个传教的机会啊，一个传教的一个 moment 啊，一个时刻。上，因为约拿呢会让水手们知道上帝的存在，在第一章第七节的时候，这些水手们就开始抽签，结果抽中了这个约拿。作为信徒，我们知道是上帝是我们的主，没有什么事情叫做所谓的运气。当命运降到约拿的头上的时候，那是上帝的旨意。所以这些水手就开始问约拿：“你是谁？你要做什么？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啊，约拿解释说：“他是一个希伯来人，啊，崇拜那造海造地的上帝。”那么接下去水手们又问他：“你做了什么？你可以做什么让你做了什么让他发怒呢？”那么约拿显然告诉过这些水手他逃跑的事儿。那么水手们就问他：“是因为什么啊？他们是因为什么？他们希望约拿可以让风暴停下来。”那么约拿说：“你们把我扔到海里面去了。”作为一个传教士，约拿再次失职了。他是如此绝望的想逃避上帝，以至于他宁肯那些水手把他扔到海里面去送死。结果我们都看到了，什么也没发生，他只是被一条大鱼吞进去了，吞到大鱼的腹中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计划可不会因为我们想怎么样而怎么样，计划就被搞砸的，不会的。我还想多谈一下这个传教的这个时刻。这个故事，约拿的故事当中有很多的恐惧的成分。比如说水手怕风暴，在这个约拿给他们谈到上帝的时候，他们吓坏了，他们显示出对上帝的敬畏，那最终呢，他们都表现出了对上帝的敬畏。当这个风暴初起的时候，他们很惊慌失措啊，做一切想逃命的事情，比如说把他货物从那个船上扔下去，让他们自己的神呼救，这些都没用。他们于是又在想，到底谁做了错事？他们后来发现是约拿干的。他告诉他们关于上帝的事，更加的害怕。他说：“你的上帝能控制大海吗？他现在可以这么做吗？”约拿承认了他是做了错事，而这些人唯一的选项呢，就是把约拿要扔到海里面才行。但是还是我们非常害怕，他们不愿意把这个约拿呢扔过船舷，因为他们不想在手上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他们不愿意谋杀。你们可能都，正如我们也不愿意啊，就像我们在电影电视里面看到，当灾祸出现或者是有炸弹出现的时候，一群人处于危险之中，有个人说，他自愿的说，那我自己牺牲自己吧。哦，这个时候大家并不是会这么说，哦，好吧，去吧。他们不会这么说的，他们不会说去吧，谢谢了，再会。那么他们会尽一切努力让每个人都活下去，所以说站在这种情况下，水手不愿意杀死约拿，但是大海是变得越来越危险了，他们意识到自己无法靠自己来使一切恢复正常，于是齐声向上帝呼救。那么我们千万别让这样的时刻白白的错过。在第一章第五节的时候，我们看到水手还在向自己的神呼救，而此时他们向唯一真正的真神上帝呼救。那么在这样危机和恐惧的时刻，水手们认识到了上帝，他们求上帝 啊，不要把约拿扔过船舷而定他们的罪。啊，那么这样的时刻呢？啊，虽然是很痛苦，但是呢，他们认识到了上帝。嗯，他们也因为扔过把这个约拿扔到水里面去以后，就是他们就会认为这是自己干的啊。那事情还没完呢。事实上呢，人们依然很害怕上帝。他们相信如果开始信上帝的话呢，他们就会失去对自己生命的控制。他们认为上帝是能应用权柄和权威来掌控众人的。大家只能坐等上帝那知名的一击。不，这不是上帝。我们看到的是的，是上帝带来的风暴，但也是他让风暴，他是那位拯救的神。啊，接着在一章第十六节的时候啊，对于这个害怕呢，有了不同的描述。那些人就大大的敬畏耶和华，向他献祭和许愿。好，这种害怕呢，已经变成敬畏了，一种认识到上帝的大和全能这种敬畏。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向上帝献祭和许愿的原因。但是呢，我也想指出，我们目前呢没有证据来证明这些水手是不是真的转变上帝。不过明显可以看到的是，他们见证了上帝是谁，他能做什么。鉴于在古时候人们常常崇拜各种各样的神，因此有可能这些水手只不过是把上帝加到他们的崇拜信仰的清单里面。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我们传教士的一种负担，因为传教士的目的不是确保人们可以转变信仰啊，这是对传教使命的一种误解啊，似乎你不得不让人们转信上帝，否则的话呢，你就是不称职的。不是的，传教士的目的是让人们认识上帝。作为一个不完美的约拿，他做到了这一点。他让人们认识到了上帝。大家想想看，如果他与上帝同行而不是逃跑，那又会发生什么呢？当然呢，这个故事里面发生的一切并不是一次理想状态的传教。你不能因为你不遵守上帝的旨意而把他人搞得死去活来的。但应该发生的是什么呢？你告诉人们上帝的存在，而上帝呢彰显出来。但是呢，不应该总是有那么一场生死的风暴。但是上帝是可以这么做的，他做得到啊，如果他想做的话。千年之后，在另外一片汪洋大海当中，又有了一场新的风暴。这次轮到另一批老练的水手啊，手忙脚乱。这次呢，在甲板上睡了一个人，这个人不会被扔到海里面去平息风暴。No， 他不会被扔下去的，他只是对着大海和风暴说话，事情就平息了。这样，当然这会让这些水手更加的慌乱。这人就是耶稣，他避免了被扔到海里，被吞到鱼腹中。但是几年之后，他却被扔到大地的腹中。通过这样的牺牲，他为所有人带来了救赎。 人们总是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逃避上帝。有些人在人生的马拉松里面终其一生来逃避上帝。另外一些人呢，要么在这儿冲刺一下，在那儿狂奔一会儿。即使我们这些信徒，我们也有逃避上帝的时候。跟以前相比，接受使命的召唤，让世人认识到上帝，这些工作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紧迫或紧要了。让我以下面这一段的经文来结束我今天的讲道。在第四章十六节的时候，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晓得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且还有许多的牲畜，我怎能不爱惜呢？这是在四章十六节的时候的那句话。今天的你们可能不会被呼召去海外传教，但在你生命中一定有这样的地方，上帝需要你做出改变。它有可能和我们的使命有关，比如说是上帝可能是呼唤你在分享自己的信仰的时候需要更加勇敢，也有可能你对自己的分享的非常有激情，但是呢你却让有些人听众当中的有些人不高兴。其实呢这很可能是上帝在让你显出更多的恩典来。这是你的信仰之旅。我们每个人都在成长，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的。我们需要想的是，我们生命当中有哪些地方是上帝呼唤我们去改变的。比如说你是不是在社交媒体啊，电影啊，视频啊，游戏啊，或者是看新闻报道上花了更多的时间，而在祷告啊，读经啊，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呢，花的时间少了。朋友们，我们不需要，你不需要这么完美，上帝对你没有这个要求，但是他要求你的是顺服。这样他可以告诉你一些事情，你仔细的听，然后照着做，别跑，别逃跑。否则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自己处于愤怒的风暴之中。好，我们最后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用约拿的故事显示给我们，通过他的软弱，通过他的不完美，展示给我们看的，你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认识了你。我们向你祷告啊，也让你做，对我们做同样的事情。请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你的名为全地所知。你创造的事件，你看到了很多的这种沦丧的事情。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教会也掌握在你的手里，给我们带来救赎，通过教会给我们带来救赎。我们以耶稣基督的性命做此祷告。 Amen。